咁啊，呢个系问题解答嘅环节吓。咁我哋咧就收咗都有几多问题咧吓？20几30条啦吓问题。咁咧，我哋琴晚即系同阿孙顶、柏顶一齐去睇下，即系整理一下。咁咧，基本上咧就会净系，即系因为时间关系咧，就会净系回答，即系尽量咧就净系回答有关。即是两个信息的问题、即是关于门和路的问题。咁其他啲其他问题呢就睇下一阵答成点、如果真係有时间剩呢可能先考虑即是答呢两个题目以外的问题。咁一阵就会本来呢就是柏顶同埋孙顶呢嚟到回答啦。咁柏顶呢頭先食完早餐就交了兩條問題給我，他說請我試下回答、其實呢我們 都 有一條問題都交通過的了，只不過在這裡轉述而已。那我很快地去講一講啦。那有一條問題呢就是講到、書籍的，就是關於、要多看經典的屬靈書籍。咁呢度有條問題就話，可否請柏弟兄同埋孫弟兄列出一張書單俾我哋參考、多謝。係應該都有打埋謝謝、因為呢度冇跟次序。咁、其實琴晚都稍微同孫弟兄、柏弟兄再加埋桂滿弟兄呢即係一齊都有啲嘅試下，即係將啲書咧嚟到列出嚟啦。咁今朝都有交通過一下。咁咧，其實就屬靈嘅書籍好多啦，即係經典嘅屬靈書籍好多。咁我哋都知道有一本書咧，就陳希曾弟兄即係出嘅嗰本，唔知幾多本即係屬靈古典書籍。咁咧就好多好多嘅。不過咧，孫鼎同柏鼎呢就建議呢即係我哋睇一啲即係基礎嗰啲嘅書籍，所以就唔會有太多嘅介紹。咁呢就建議弟兄姊妹呢可以睇以下一啲書籍啦。咁主要都係倪托聲弟兄所寫嘅，就係、是、信徒造就大家都知道啦齁。咁係一本好基礎嘅書嚟嘅。咁其實呢本書呢另一個名呢叫做初信造就。所以對於初信的弟兄姊妹呢就有很多題目呢都很啱的。應該呢是1945年的時候在一個特會裡面呢只是倪特兄講的。400李鼎會清楚一點。1948年在一個的特會裡面講的。原本是有52個題目的，咁但係就宣道造就就即係抽咗50個題目呢就印出嚟俾弟兄姊妹去睇。咁有好多題目都好基礎嘅，譬如受浸啊、擲配啊，即係搵對象啦、婚姻啊，仲有乜嘢啊，奉獻啊，二端就有冇講啊，有附篇有講天主教啊嗰啲都有講。家庭啊，作夫妻作父母等等嘅吓，咁仲即系好多好广泛嘅一啲题目，咁大家可以咧，即系嚟到参考，好好咁读。咁可能等阵佢都有啲读过噶啦，甚至咧喺即系某啲家里面咧，都系以呢啲题目咧做一啲追求嘅吓。咁其实佢都系好基础嘅题目。咁啊，两位弟兄都好极力推荐呢一本嘅书。咁另外呢有一本叫做座行站，咁呢個都係一個經典嚟嘅，咁原文呢係英文嘅，原文係英文，喺歐洲魏弟兄呢即係講嘅一系列訊息，就關於以弗所書嘅重點，就係用座行站嚟到去點出嗰個嘅以弗所書嘅重點，亦都點出基督徒生活嘅三方面嘅重要嘅學習。 咁呢本书都系一个好经典嘅属灵书吓。另外咧，另一本经典就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咁原文又系英文嘅，啊，知艾德星弟兄喺欧洲讲嘅一系列嘅信息，然后咧有一位弟兄咧就将佢编辑出版。咁一出版咧就发觉咧好多人即系买啊，即系好多人读。咁以前都有啲即系西国弟兄咧都讲，我碰过啲西国弟兄都讲，佢哋睇完呢本书之后咧，即系生命有好大嘅改变啊！即系讲到罗马书点样去睇呢个嘅血啊、十字架、圣灵啊，即系喺呢个救赎，即系神嘅救恩，系直接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嗰度点出我哋即系所要认识嘅点。咁另外仲有一本咧，都可以提出嚟，就系、是《神的福音》，又系头先弟兄嘅《神的福音》，有三册嘅，即系如果系即系散装咧，就系三册啦。咁呢个《神的福音》咧就唔系即系讲福音嘅讲台啦，而系咧将即系神嘅福音去解释清楚，譬如神点解要譬如得救系咪靠住行为咧？咁咧，艾德星弟兄咧就好清楚讲，得救唔系靠住行为，系靠住信，即系从唔同嘅角度去讲出嚟。譬如仲有咩点咧？譬如照我记得啦，譬如点解神要差佢嘅独生儿子嚟到替我哋死咧？吓，即系呢啲都好细致去讲出嚟嘅。譬如主耶稣嘅复活有咩喺呢个救恩里面咧？有啲咩嘅作用呢？主耶稣嘅死，主耶稣嘅血啊，复活啊等等。譬如将来嗰个嘅国度啊，又系点样嘅呢？譬如一次得救系咪永远得救呢？咁呢本书咧都有好详细嘅讲解吓，变咗系即系讲解神嘅福音，即系去明白神点解咁样预备呢一个嘅救恩。个内容，咁都系好值得去睇嘅。咁仲有一本书叫做《不要爱世界》，咁呢本书又系英语嘅书籍里面咧，又系经典嘅，即系原著又系英语嘅吓，又系喺欧洲咧，即系头先弟兄去讲嘅一系列嘅信息，即系讲到世界嗰个嘅性质，系点样嘅一个敌对神嘅一个系统啊。咁啊，包括唔同嘅范围，咁啊当中点样嘅嚟到防备啊？受浸同呢个世界有咩关系啊？点样嘅同世界有分别？我哋作为信徒点样彼此嚟到洗脚？因为我哋咧喺呢个世界行走咧，都会脚咧都会沾到啲尘土。咁点样彼此洗脚，保持灵里面嘅新鲜啊？等等咧，都系呢本书所讲嘅。呢本书咧帮助我哋去认识呢个世界嘅本质啊！有好多文化，社会文化里面唔同嘅范畴咧，都有即系背后有世界嘅，有撒旦食住世界嚟到去辖制我哋，捆绑我哋吓。咁另一本书咧就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咁呢本书就系、是、原著系中文啦，呢、这个吓，咁就喺即系喺中国讲嘅，咁。就是讲到即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平呢去睇返神系喺我哋身上嘅工作。咁呢个系即系可以知道神喺我哋身上嘅带领啦，点样。因为神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神。咁点解呢？咁从亚伯拉罕、以撒嘅生平呢，刘星鼎俾你睇见神在每一个信徒身上要做的工作。好，咁另外咧，亦都想提出一啲嘅属灵传记。咁话有一套嘅书咧，属灵嘅传记咧，系好值得大家顶住未睇嘅，就系、是、属灵伟人小传。咁照我所知咧，十真出版社有出一本叫做《美好的证据》啦。咁书摊应该有，是不是书摊有没有？美好的证据就是江守道弟兄所编译的，有 唔知几多个嘅人物啊，小传咧就整咗出嚟，就非常好嘅。咁另外咧，基督徒出版社咧都将呢啲嘅小传咧一本一本，即系好细本咁样咧就出咗，咁啊好方便啊，即系摆喺袋里面咧，即系好快睇完啦。咁基督徒出版社出嗰啲咧就超过系美好证据嘅内容嘅，即系佢一路出。咁后屘啊，陈福忠弟兄咧就有另外编译，即系一啲嘅另外一啲嘅属灵伟人嘅小传吓。咁呢个都系对我哋即系好大嘅帮助嘅。咁我觉得呢啲系成为我哋嘅基础啦，即系帮助我哋去分辨。咁最终都系要对照圣经啦，即系需要我哋建立咗呢个基础咧，我哋有一个分辨嘅能力。咁我哋都需要慢慢。即系识得对照圣经，咁有边啲其实系同圣经对照一下啦吓，咁我哋就能够帮助我哋去分辨啊。OK， 咁呢个就系俾咁多啫，所以就冇好多嘅，冇成个表啊，系得介绍几本咁样。仲有一本话属灵嘅操练，好似中文就唔知系边度吓，可能是英文嘅。是可能将来即是天良会出是吗，咁都是一啲好基础嘅一啲嘅信息，咁大家可以留意啦，将来如果出版嘅时候。另外一条嘅问题，咁柏鼎都交俾我试下答啊，就係、是、如何才算作为基督受苦和受冤屈。咁如果睇返彼得前书呢，这个应该是出于彼得前书啦，咁柏鼎话呢可能是灵修嗰啲文章里面呢第二日啦，应该第二日嗰度讲啊。即系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就咩叫为基督受苦同埋受冤屈呢，咁呢度都讲得好清楚噶啦，即系彼得前书第二章嗰度，就系、是、即系我哋系为着做基督徒，为着系我哋嘅信仰而俾人加以一啲嘅苦楚啦、冤屈啦。冤屈嘅意思即系唔公平咁对待我哋啦。咁啊，因着我哋信耶稣，要遵守即系神嘅话，要行喺呢条天路上面咧，就有人对我哋唔好啦。对我哋唔公平啦，咁呢啲就系为基督受苦同埋受冤屈啦吓。咁我自己听到，譬如分组小组早上咧，就听到有个弟兄讲啦，佢个例子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嘅吓。佢就一个飞机工程嘅公司做嘅吓，咁咧即系以前啦吓。佢话咧，佢因为信耶稣嘅缘故咧，佢就同啲同事咧。同事成日讲粗口啊，讲啲即系色情嘅嘢啊，咁佢就唔搭嘴嘅。后屘啲同事好奇怪，点解佢唔搭嘴嘅咧？讲下呢啲嘢，后屘就问佢：你系咪信耶稣噶？咁当其他同事一知道佢信耶稣咧，就好多工作嘅猪头骨咧，大家知道咩叫猪头骨啦？即系最难做嘅嘢咧，就即系呃俾佢做。飞机嘅厕所咧，就全部佢去换啦。即是去整啊，去换啊，咁样。咁佢就学习为基督去受呢啲唔公平嘅对待啦。咁最尾咧，佢学习到一个地步咧，佢话都好嘅，系嘛？即系如果系为基督嘅缘故，人哋咁样唔公平对佢，佢觉得都系愿意学习，并且咧可能熟能生巧啊，即系对于佢嘅技术咧都有帮助嘅。即系嗰个即系。所以呢个系因着信耶稣嘅缘故，即系有咁样嘅对待。就彼得前书第二章嗰度讲，唔系因为我哋犯罪嘅缘故咧，人哋取笑我哋啊，人哋对我哋唔好啊，咁嗰啲就唔算，即系为基督受苦啦，唔系为基督嘅受冤屈啦。所以我谂好简单嘅就答咗呢啲啦，跟住就请白弟兄咧答一系列嘅问题啦。咁我哋有翻译嘅，咁我哋请两位弟兄。
我这边有几个问题。
我呢度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请问两位弟兄的两个主题可以怎么样结合？
请问两位弟兄的两个主题呢，怎样可以结合？
我们要入了门呢，才能奔路。
我们要入了门才能够奔路。
入门呢，就是认识主，得着主，也依靠主。
入门即系话认识主，得着主，先至能够奔路。
今天早晨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学节制，要学忍耐，都不是靠着自己。
我哋今朝啊，孙弟兄俾我哋交通咧，我学习节制，学习忍耐，都唔系靠着自己。
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呢，叫做宗教行为。
如果靠着自己，就系一个宗教行为。
那怎么样能不靠自己呢？
点样系唔靠自己呢？
我们必须要得着主，
我哋必须得着主。
我们需要认识主，
我哋要认识主，
也要依靠主，
要依靠主。
那我们需要入门，
咁我哋需要入。
我简单的回答一下，
我简单回答。
我们刚才讲到哈。我们什么样是为基督受苦呢？
有啲可能讲到咧，点样算系为基督受苦？
当我们真的摸到了主，我们愿意跟随主。
我哋摸着主系愿意跟从主。
我们看见了主，
我哋睇见咗。
有的时候我们为着奔跑主所喜悦的路。
有时我哋为着奔跑主所喜悦嘅道路。
不仅不信主的人呢，有的时候会误会我们。
唔紧，嗰啲唔信主嘅误会我哋。
甚至呢，已经信了主。的神的儿女们，
甚至那些已经信了主神的儿女们，
但是因着他们没有这一方面的认识，
因着他们没有这一方面的认识，
他甚至也会误会我们，
他们甚至都会误会我们。
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为主的受苦。
弟兄姊妹，这个都是算是为主受苦。
我们知道的奔跑主的道路这条路是崎岖的。
我们知道奔跑主的道路，这条路是崎岖的，
是艰难的，
是艰难的，
会被别人的气绝，
会被别人气绝。
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
有
的时候朋友也会气绝我们。
有时候朋友都会气绝我
们。这也是为着主，我们做主的同伴所受的冤屈。
这个算是我们为主作主的同伴所受的委屈。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怎么样才能体会自己的无能和不适？
怎样才可以体会到自己的无能和不是？
我总觉得自己有点能力，
我总觉得自己有点能力，
包括在侍奉上，
包括在侍奉上，
甚至想得别人的称赞，
甚至想得别人的称赞。
我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我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不晓得这是弟兄或姊妹问的，
不知道这个是弟兄或姊妹问的。
这个问题实在很宝贵，也很可爱。
这个问题很宝贵，也很可爱。
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体会自己的无能和不是？
我怎样可以体会到自己的无能和不是？
当主让我们靠着自己，
当我们自己靠着自己，
我们失败，
我们失败，
我们犯错，
我们犯错，
我们跌倒，
我们跌倒，
我们就认识自己，
我们就认识自己。
我们知道彼得呢，他在主上十字架以前，
我们知道彼得在主上十字架以前，
他觉得他可以爱主到底，
他觉得他自己可以爱主到底，
他觉得他也可以呢为主就是舍命他也愿意，
他觉得为主舍命都愿意的。
所以主没有告诉他说，彼得你不要这样做。
所以主没话给他，你不要这样做。
所以当主被交付的时候，
所以主被交付的时候，
彼得真的爱主他就拔刀把别人的耳朵给削掉了。
彼得真的爱主，将拔刀将仆人都
主劝他呢，
削咗佢耳仔，
你要收刀入鞘。
主劝他你要收刀入鞘。
那么主被捉拿，被带到大祭司的院里去审问的时候，
主被捉拿，被带到大祭司的院里面审问。
彼得也跟随，
彼得都跟随。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失败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失败了。
他三次的否认主，
三次否认主。
我们知道那个在彼得的身上是一个深刻的经历。
我们知道这个在彼得身上是一个深刻的经历。
当鸡叫的时候，主回头看他。
当鸡叫的时候，主回头望他。
彼得就出去了。
彼得就出去。
放声的痛哭，
放声痛哭。
好，我们知道他认识他自己无能。
这个彼得认识他自己的无能。
等到他起来服侍，在五旬节以后，
在五旬节之后，他们出来服侍。
彼得还是有失败。
彼得还有失败。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呢，一听见有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彼得听见有人在远方来了，
他就和所有的弟兄姊妹呢，那些外邦的弟兄姊妹，他就分开了。
彼得就同嗰啲弟兄姊妹，尤其是外邦嘅弟兄姊妹分开了。
那一天， 保罗起来当面的抵挡彼得，
当保罗就当面起来抵挡彼得。
我们看见彼得呢没有回嘴，
我们看见彼得没有驳嘴，
他也没有生气，
他也都没有生气，
他能够接受保罗的服侍，
他能够接受保罗的服侍，
因为他认识他自己无能和不是，
认识到自己的无能。
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宝贵我们失败的经历，常常求主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点
我们都宝贵这个失败的经验，常常将我们带到这个点上
主意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呢，我们就骄傲不起来了。
有时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就骄傲不起来了
但是有的时候也有，我们会觉得自己还有点不错
有时我们会觉得自己
还有点能力，
有点能力
特别在侍奉上，
特别在侍奉上。
我们呢要想想大卫，
我们想想大卫
大卫一被人称赞的时候他就开始受苦了
当他被人称赞一下他就开始受苦
他这个击杀了哥利亚，
他击杀了哥利亚，
回来的以色列的妇女在城门口在欢迎这些回来的军人
他回到城门口的妇女就涌上去欢迎他，
他们唱诗跳舞说呢，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你妇女唱歌就话大卫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这是不是人的称赞呢？
你听系人嘅称赞？
人的称赞呢？我们看见叫我们舒服一下子而已。
人嘅称赞叫我哋舒服一阵。
但是带来的对大卫来讲，这个带来的还是益处
对大卫仲系带咗少少益处
大卫没有因为人一称赞他就飘起来了
大卫冇因为咁而自己飘飘然。
但是主就把苦难量给他
但系神就将呢个苦难量俾大卫，
叫他学习像基督一样降卑，
叫佢学习好似基督一样嘅降卑。
我们呢要求主让我们得主的喜悦。
我哋让求主让我哋得主嘅喜悦，
得主的称赞，
得主嘅称赞，
这是学习活在主的面前，
就系学习活喺主嘅面前。
若是我们真有一点能够被主用，
如果我哋仲一啲俾主用咧，
我们但愿呢是主称赞我，
我哋但愿系主称赞，
叫我们更多得着主的自己，
叫我哋得着主嘅自己。
所以没有关系，如果有人称赞你呢，
所以唔紧要如果有人称赞你，
你说主啊。让我有一点大卫的经历好了
主要让我有大卫的经历了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聚会中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是长老
记得我以往在聚会的地方有位年长的长老，
常常聚完会呢，很多在爱宴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称赞我们的年长弟兄
在聚会之后呢，有好多个弟兄姊妹称赞这位年长的弟兄
他就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不要讲我好了
他说不要讲我好了
你讲我好呢会叫我跌倒的，
你讲我好呢会叫我跌低的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想这个是很好的方法
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伯弟兄提过维持教会属灵的纯正是每一个神儿女的责任，
伯弟兄提过呢维持教会属灵的纯正是每一个神儿女的责任，
但当有爱主的弟兄或姐妹起来提醒或指导一些不合体统的信徒的行为的时候，
但当有爱主的弟兄或者姊妹呢起来提醒或者指导那些不合体统的信徒的行为的时候，
而惹起不满或是是非时，其他的信徒可以怎么办
在这时候引起一些不满或者是非的时候，其他信徒可以怎么办？
被讲是非的信徒可怎么办？
被讲是非的信徒可以怎么办？
受提醒的信徒不满的时候可以怎么宣泄？
受提醒的信徒有不满的时候可以怎么宣泄？
这个问题也很可爱也很实际，
这个问题很可爱又很实际
我们呢有错的地方，有失败的地方，
我们有错的地方，有失败的地方，
有人能提醒我们，有人能指导我们，
有人能提醒我们，有人能够指导我们，
这是我们有一个感觉觉得这是我的益处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
我们有一个感觉这都是我们的益处，我们容易会接受
我以往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做生意的
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做生意的
他说顾客到我店里面来都称赞我的店很好呢
啲客户嚟到我嘅铺头里边都称赞我啲嘢好嘅。
他说我的店子对我的生意 一点益处都没有。
但系呢个铺头咧，对我嘅生意一啲益处都冇。
但如果有顾客来说，你这个店什么地方不好？
如果有客户话我呢个铺头有啲咩唔好咧？
啊，他说我刚开头就听到都很不高兴。
我啱啱听到嘅时候就好唔开心。
我觉得呢，他是批评我。
我觉得佢批评我。
但是回家去祷告呢，一想说呢，他可能是为我好。
啊，当我翻到屋企一祷告咧，我再谂翻啊，佢系为我好。
他听顾客的话。
佢听顾客的话。
结果顾客就回来。
结果咧，呢个顾客就翻嚟。
啊，弟兄姊妹，我是用这个生活中的事。
啊，呢个系生活中嘅事。
啊，所以今天若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来提醒我们，
如果今日喺生活中有弟兄姊妹提醒我哋，
或者说指导，我觉得帮助更好哈。
或者讲指导，我觉得帮助系更好。
我们若是能够有一个觉得是受益的态度啊，就比较容易接受。
如果我哋用受益呢个态度咧，我觉得更加。
当然，这两方面来讲哈，
喺两方面嚟讲，
就是我们要去帮助弟兄姊妹或提醒。别人的时候，
当我哋帮助弟兄姊妹或者提醒别人嘅时候，
我们实在需要在恩典中有智慧。
我哋觉得喺恩典里边，我哋有智慧，
要处理得得当，
要处理得恰当。
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需要说的。
啊，有时候唔一定要讲。
如果说的话呢，也需要主给合适的时候、合适的话语，还要有够足够的爱心。
就算要讲咧，都要揾合适嘅时候、合适嘅话语。
那么我们接受。弟兄姊妹的修正呢，也需要主给我们恩典。
啊，有时觉得系弟兄姊妹嘅修正都要俾我哋恩典啊。
啊，那么最好呢，如果不是关乎整体的，
啊，如果最后啊，若果唔系关乎整体，
如果是个人的，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
如果系关乎个人，最好唔好俾其他人知道。
免得呢，引起像这个问题说的不满或者是非，
咁又可以避免引起啲不满或者是非。
有人会起来为你打抱不平
啊！有人会为你系
啊，那就
去抱不平噶，
那就为难了，
咁就好为难
啊！因为有的时候，事情的真相不一定是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领会的。
有时事情嘅真相唔一定系我哋所领会，我哋所理解。
啊，但是若是真的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真系大家都知道啦，
我们不要有一个定罪的态度。
我哋唔好有一个定罪嘅态度。
我们也不要一种轻视的态度，
或者一个轻视嘅态度。
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讲到，若是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加拉太书六章里边话，有人被过犯偶然所胜。
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中间属灵的人呢？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
神的话告诉我们之后，我们要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话去挽回过来。
啊，所以 这是我想我简单回答一下。
啊，这个我简单回答。
如果真的 被提醒了而产生里面很不舒服，
如果被提醒里面有不舒服呢，
我想第一个先回到主面前就哭一场好了。
我想第一样就回到主面前喊一场。
第二个找那个跟我交通的弟兄或姊妹呢，你可以把你的感觉直接告诉他。
第二个呢，就找各位讲的各位肢体呢， 你直接跟我讲一讲好吗？
但是我们要有对的态度。
但我们要对的态度，
要有对的灵，
要对的灵，
这样我们能够不会产生心里面解不开的结，
咁样就唔会令到心里面有啲解唔开嘅结，
不会有那种苦毒和怨恨产生出来，
或者有啲苦毒怨恨产生。
但愿这些呢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
但愿呢啲能够结出美好嘅果子。
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
我哋再睇第四个问题。
王源的属灵意识可否再精要的说多一遍？
王源嘅属灵意义可唔可以再精要讲多一啲咧？
因为我不大明白，
因为我唔系好明白。
我们想这个王源呢，可能是当时犹大王哈，他们这个休闲的一个园子。
咁王源系指当时犹大王休闲嘅一个园子，
是一个很漂亮的园子，中间有希罗亚池，是一个喷泉。
喺一个好靓嘅园里边有一个西罗亚池子，
所以我那天提到呢，今天对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来讲，
今日提到基督徒属灵生命，
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引导我们，
圣灵喺我哋里边感动我哋，引导我哋，
带我们进入主的交通的里面，
带我哋去到主嘅交通里面。
所以我用了创世纪，神为人预备了一个园子。
所以我用咗创世纪，神为我哋预备呢一个园子。
这是圣灵带领我们呢，在这个园子里面享受父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丰富。
就是神为人在基督里面预备这个的丰富和丰
盛。我们因着与主交通而得着享受。
我们因着与主交通得着享受。
在这个交通的享受的里面呢，我们也得着主的托付，我们能够尽一点属灵的功用。
在这个交通里面，我们得着托付，又享受到与弟兄姊妹的
交通。在伊甸园里面，我看见不仅这样。
在伊甸园里面，我看见不只是这样的。
亚当呢，在所有受造之物中间找不到他的匹配，找不到他的帮手的时候，
当亚当在所有受造之物找不到一个匹配，找不到一个帮手的时候，
神也使他进入一个沉睡，让他安息下来。
神就将他进入沉睡，令他安息。
主为他做预备，
主为他预备。
这是我想对王源的一点在就着属灵经历我们一点的领会，一点的说明。
就着属灵的经历，我们讲有一点的说明。
第二个问题啊，全门的属灵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全门的属灵意思是怎样？
我请弟兄姊妹，若是我说的不清楚你回去祷告好。
请弟兄姊妹呢，如果我讲得不清楚，你为我祷告。
昨天孙弟兄也稍微提了一点，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中生活呢，我们是圣灵感动在我们里面像泉源一样涌出来。
在圣灵感动里面，我们里面的是好像泉源这样涌出去的。
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生活
基督徒所有的生活，
它的源头都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的主耶稣，他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
我们的源头就是我们住在里面的圣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带出来的。
这是全门的属灵意义一个简单的 说法。
这个是全门属灵意思的简单讲法。
再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教会历史中圣灵工作的四次转弯，
教会历史中圣灵的工作有四次的转弯，
什么意思？
是怎样意思？
我们看见呢，教会呢是从因着圣灵在五旬节降下来而出生的。
教会就因着圣灵降临在五旬节里面而产生的。
教会不是人在那里做工，
教会不是因为人在那里做工，
而是圣灵在人的中间做工，
因为圣灵在人里面来工作。
所以刚才我们弟兄也告诉我们说工作是主的。
刚才弟兄就告诉我工作是神的。
是神的，是主的。
是主的。
今天呢，主交给圣灵来服侍他的儿女，在他的教会中做工。
今天神将圣灵给我们去做成神的工作。
所以从教会的历史中我们看见神怎样带领他的教会。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圣灵怎样带领教会的工作。
有四个有五个教会的名字被提到从一个到另外一个，所以一共有四次的转弯。
总共有五个教会的名字在这里提过，所以总共有四次圣灵的转弯。
教会出生在地上是在耶路撒冷。
教会出生在地上在耶路撒冷。
我们讲到在那一段时期，使徒们还有当时的信徒门徒们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因着圣灵而做了美好的见证。
在当时当地的信徒门徒们是做了美好的工作。
他们见证基督是复活的主。
他们见证基督是复活的主。
见证基督的生命从他们的生活和侍奉显出来。
他们见证这个复活的生命是在服侍在工作里面。
但是我们看见呢，因着司提反的事情。
我们看见因为司提反的事情呢，
有门徒们呢，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到叙利亚的安提阿。
有门徒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叙利亚的安提阿。
这个点呢，在那个交通里面我都提到了。
这个点我在交通里面都提到了。
我们看见后来巴拿巴把保罗带去。
后来巴拿巴将保罗带去了。
他们在那里开始天天聚集在主的话语上有好的追求。
他们开始天天聚集在主的话里面有好好的交通，
他们就有了美好的见证，当地的人就称他们做基督徒。
他们有美好的见证，当地的人就称他们为基督徒，
并且圣灵在他们中间掌权，
并且圣灵在他们里面
他们有一种身体的侍奉的一种雏形出现。
这个就是身体服侍的雏形出现了。
所以我们看见有五位弟兄们，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出身都非常不一样。
有五位的弟兄，他们的背景出生都很不同。
他们在主里面的功用属灵的功用也不同。
他们在主面前所领的功用都很不错，
但是他们配搭在一起的是那样的美好，那样显出那个合一来。
当他们配搭起上来呢，这个是这么美好，是这么合一、
啊、这是我们看见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圣灵所做的一个工作。
我们看看叙利亚安提阿圣灵所做的工作。
然后呢，我们讲到第三个呢，就是帖撒罗尼的家的教会。
我们再看到第三个地方教会是帖撒罗尼加。
我们知道帖撒罗尼加教会呢是保罗第二次行程啊，圣灵借着他在那里服事所建立的。
啊，我们看到是神藉着保罗在第二次报道的行程在当地所设立的。
这不是保罗最早期建立的加拉太众教会。
啊，这个不是在最早设立的加拉太教会。
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样把它领会哈、啊？这是圣灵的一个转弯。
啊，为什么我们会领会为它是圣灵的一个转弯？
因为在保罗的他话语的服事中，
因为在保罗话语的服事，
我们知道保罗呢在新约圣经一共有13封书信。
我们知道保罗在新约圣经有13封的书信。
啊，其中呢有9封呢是给教会的。
其中有9封是给教会的。
啊，有4封呢，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和这个腓利门书是给个人的。
啊，就有另外的啊，提摩太前后、提多、腓利门是给个人的。
但是我们看见了，在这给教会的书信的里面，
在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
第一本呢啊，第一卷呢，它最早写成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啊，第一卷它最早写成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我们看见神开始呢，借着他的仆人呢，把他的话语传递给教会。
我们看到呢，神藉着他的仆人将他的话语传给教会。
这是圣灵在教会中的另外一个工作的起头。
这个是圣灵在教会里面工作的另外一个起头。
我们知道这个话语的执事一直到了监狱书信哈、啊，好像到了最高峰。
这个话语的执事一路去到话啊监狱的书信，好像去到最高峰了。
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都这样讲啊，这属话语启示亮光的高峰呢，大概就在以弗所哥罗西的
读圣经的人
几卷书里面，
读圣经人就会话吓，话语嘅即时咧，就好似去到以弗所嘅书信，就去到最高峰啦。
啊，这是我们讲到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哈到帖撒罗尼迦这个转弯，然后帖撒罗尼迦呢，到以弗所，这是另外一个转弯。
我哋睇到咧喺叙利亚嘅安提阿开始，一路去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再转到去以弗所，我哋见到啲转弯嘅。
帖撒罗尼迦啊，一直到以弗所教会这一段，好像是一直往上去的。
从帖撒罗尼迦一路到以弗所，好像一路往上去。
然后呢，我们看见到了启示录哈、啊，第一封书信是给以弗所教会。
然后去到启示录第一封书信呢，系去俾。
在那里看见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呢，已经不像在以弗所书那个时候那样的明亮。
啊，当时喺、去到以弗所启示录里边嘅以弗所记载嘅咧，佢哋光景咧系远远唔似得喺以弗所书信嗰阵时嘅光景。
从那以后，我们看见，若是从教会历史中，圣灵在教会中工作，好像教会开始进入了一种被掳、衰弱的光景。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圣灵的工作似乎教会应该去到衰落被掳的光景，
一直到腓拉铁非的教会，
一直去到腓拉铁非。
我们看见主在那里说，你略有一点能力，
主说你略有一点能力，
你能够持守我忍耐的道，
你能够持守我忍耐的道，
并且我为你开了福音的门，
并且我为我开了福音的门。
我们讲的那是圣灵呢在教会中做的恢复的工作。
我们看见圣灵在那里做了恢复的工作。
所以我们讲到从以弗所到腓拉铁非、这是另外一个的转弯。
我们看到从以弗所去到腓拉铁非是另外一个转弯。
今天我们好像、盼望主、让我们跑主的路、跑得好，跑得对。
今天我们都盼望跑主的路，跑得好，跑得对，
能够像腓拉铁非教会那样的光景，
能够好像腓拉铁非那样的光景。
最后这边这一章的问题里面，主的日子和基督的日子有什么不同？
最后在这章最后一个问题呢，主的日子和基督的日子有什么不同呢？
在新约圣经里面、我提 几个像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14节、
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四节，
那里讲到基督的日子。
嗰度讲到基督嘅日子。
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也讲到基督的日子。
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讲到基督嘅日子。
那么在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保罗那里讲到主的日子。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保罗讲到主的日子。
从 这些不同的地方呢，我们看见都是指着主回来的日子。
从这些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都是指着主回来的日子。
对神的儿女们来讲呢，我们若是那个时候还在肉身中，还在地上的话，
当时我如果我们还是在肉身里面在地上的话，
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云里与主相会。
我们都要被提到在空中与主相会，
那就是我们在审判台前呢，我们要交账的日子。
我们就是在审判台前要交账的日子。
好，那么对于不信主在地上的人，他们就要受审判的日子。
对于不信的在地上的人，就要受审判的日子。
我想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这样回答。
我想这个就是简单的回答了。
接下来，
接下来呢，
伯弟兄讲到全门的勇士的房屋。
帕丁提到全门勇士的房屋，
提及圣灵的积蓄是什么意思？
提及属灵的积蓄，
圣灵的积蓄
是什么意思？
我可能那一天呢，这个用词不太准确。
当日 我用词不是太准确。
那个圣灵的积蓄应该讲是这个圣灵感动灵感在我们身上的积蓄。
应该准确一点，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这个积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呢，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有这个经历。
有时候在聚会中我们被圣灵感动，主把那句话放在我心里。
有些聚会里面我们被圣灵感动，主将这句话放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自己读圣经呢，有时候圣灵也感动我们，把一句话好像向我们解开来。
有时候我们自己读圣经，神都会将一句话向我们解开来。
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我们进入把主的话存在心里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默想主的话语。
有时候神将一句说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默想神的话语。
或者我们为着服事，为着聚会，等我们灵等候在主的面前。
有时候为着服事，为着聚会，我们的灵是等候在主的面前。
有时候忽然之间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有一点感动，把主的话开启。
有时候神的圣灵在里面有点感动，将这个话语启示出来
的。我早期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有弟兄们就告诉我，你碰到这个时候最好找一个笔把它记下来。
我最初碰到开始复习服事的时候，我碰到这个事情，然后有第一个提醒我，你最好呢用支笔将它记下来。
我那时候觉得我应该圣灵感动，我记性很好，等到回到家再把它写下来。
我当时觉得我自己记性很好，等我有这个感动之后，我回到家呢再将它写下来。
有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圣灵有时候忽然感动了，很美的一个意念。
有时候夜晚躺在床上边，圣灵突然感动，有很美丽的意念。
但是想到我已经躺上床了要睡觉了，明天早上一定还记得把它写下来。
有时候呢觉得我已经瞓咗上床啦，不如听日我哋先至用笔写低。
但是到了早上呢，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但到咗第二朝早上，点谂都谂唔翻。
你再去问主啊，主啊，你再说一遍。
我再去问主啊，主啊，你讲多次啦，冇啦。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用心的我们要把它积蓄下来。
这个我哋用心嘅将佢记低落。
所以有一位弟兄讲呢，他学会了所以身上随时带一个小本子。
我们有位弟兄他学会了，就身上面带一本记事簿。
一有感动一有灵感的时候赶快写。
有感动有灵感了，即刻写。
回到家呢放在一个抽屉里面那个就是挖出来的池子。
回到家呢将它放在一个柜里面，回到家好像一个挖出的池子。
我们回来了再在主面前安静等候，圣灵能够把它更清楚的给我们。
我们回到去安静在圣灵前面等候，主就将这些相给我
们。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把圣灵感动灵感的积蓄汇集起来。
我们都盼望 在主面前，我们将主的这个灵的感动汇聚起来，
这叫我们在侍奉上呢能够做主的勇士，
叫我们在侍奉上做主的勇士。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我这个还有几个很快就答完，
很快就答完了。
我称颂或呼求主名的时候，
我称颂或者呼求主名的时候，
很多时撒旦的这名也常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很多时候撒旦这个名呢都涌现在我的脑海里，
甚或在主的名之后，
甚至在主的名之后，
我很怕，
我怕，
怕会因此称颂了魔鬼。
我怕因此称颂咗你魔鬼。
我尝试抵挡这个意念，
我尝试抵挡呢一个意念，
但不知为何常有这意念。
但唔知点解常有呢一个意念，
我可怎么办？
我可以点办？
第二，
第二，
是否我的心被撒旦引诱？
系咪我
犯罪得罪了神？
是否我的心被撒旦引诱，或者我犯罪得罪神，
或有其他的原因，
或有其他的原因。
我想这个可能是关于我们讲到那个等候主，希罗亚缓流的水，我们等候主的一点经历。
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西罗亚池这个等候神这个的范围。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
我问这个问题，
他写得很细，
他写得很细。
他说撒旦的名也常涌在我的脑海中，
撒旦这个名都常涌现在我脑海中。
我知道仇敌就是在我们心思意念盘旋的那个飞鸟
我想撒旦仇敌就是好像是在我们头上盘旋的飞鸟
这个时候你要赶他，他就走了，
你要赶他，他就走了。
但是如果是撒旦进到心里面，那就很危险。
如果撒旦入到心就危险
我们知道呢，犹大卖主就是撒旦入了他的心
我们知道犹大卖主，因为撒旦入到他的心
所以我们等候主的时候，脑海里面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我们只要起来奉主的名抵挡，或者跟自己说我拒绝他就好了
当撒旦仲喺我哋脑海呢度预备嘅时候，我哋就奉主嘅名去驱赶佢。
如果是这样还不行的话，
如果咁都唔得咧，
我们要学习来思想主的爱。
我哋就学习思想主嘅爱。
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求主带我们到十字架的底下。
最好咧就系求主带我哋去到主嘅十字架。
我觉得有一首很好的短诗弟兄姊妹背起来，对我们亲近主很有帮助。
咁一首短诗咧，我哋弟兄姊妹背起嚟，对我哋好有帮助。
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
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
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等候主的时候，就用这个诗把我的心带到主的面前。
我哋等候主嘅时候，就用一首诗歌将我哋带到主嘅跟前。
这个是我在刚学习出来服侍主的时候。
这个是我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
主教我的一个功课，
主教我的一个功课，
这样就好像比较容易，也比较心思意念不会受仇敌的搅扰，
这样是比较容易我们的心思意念比较不容易是被仇敌骚扰。
另外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真理上面认识基督所完成的工作，
求主也都给我们在真理上面认识主的工作。
这是我们经历救恩的根基，
就是我们经历救恩的根基。
在等候主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不仅仇敌会这样子来搅扰我们。
在等候主的时候，不单止仇敌会攻击我们，
我们自己的肉身呢，我们自己的这个个性呢，也常常搅扰我们。
我们的肉身呢，我们的
个性
呢，都常常会搅扰我们。
我们呢，只有在等候的时候，才会发现我这个人是个多急躁的人。
我常常等候主的时候，都发现我是几咁急躁的人，
多容易忧虑的，
几咁容易忧虑，
多容易分心的，
几咁容易分心，
很容易散漫，
好容易散漫。
所以有的诗歌他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祷告主说：主啊，求你吸引我。
有一首诗歌就话知道我哋几咁散漫求你吸引我。
像这个 Fanny Crosby 有一首诗歌。
像 Fanny Crosby 有一首诗歌，
我自己常常亲近主的时候，我喜欢唱那一首诗歌。
我同弟兄姊妹分享，我好中意唱呢首诗歌。
我们有时候一些好诗不仅要唱，如果能够把它背下来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一啲好嘅诗歌啦唔单止唱，仲要背落嚟，
那首诗歌说，第一节是：主，我是属你，我听你宣告。
第一句是主，我是属你，我听你宣告。
我用唱的比较容易背，要我用想出来，用话语比较不容易。主，我是属你，我听你宣告。
主，我是属你，我听你宣告。
我知道你爱我的无匹。
我知你爱我的无匹。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要亲近主的时候，主的爱主好高兴
我哋知道我哋爱主主好高兴
我们愿意来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主是爱我的。
我哋到主跟前，我哋相信主系爱我哋嘅。
但是呢，我仍然祷告，求你使我因信升高。
但是我仍然是求你使我因信胜过。
我需要这时候要操练信心到主的跟前。
我们需要这样操练信心到主的跟前。
使我可以和你更亲密、啊。
使我可以和你更亲密。
副歌他就说吸引我进更近亲爱主。
副歌里面就说吸引我更亲我亲爱主。
使我到主流血的身旁。
使我到主的流血身旁。
使我们思想主的十字架。
然后思想主的十字架，
我们来注视主为我舍命，
我们注视主为我们舍命，
吸引我进更近亲爱主，
吸引我近更近，
直到你同在的中间，
直到你同在的中间。
弟兄姊妹，这诗歌是一个兵器、啊、
诗歌是一个兵器、啊、
当我们唱诗的时候，这撒旦的搅扰就没有了。
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撒旦的搅扰就没了。
我们口唱心和的，好，我们活在主的跟前，
我们口唱心和活在主的跟前。
我想这一个题目我就简单交通这么多了、
啊、这个题目我简单交通到这么多了。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十二个门是否预表主的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门是否预表主的十二门徒、
啊、不是，
不是的。
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看到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
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根基上面写着十二个使徒的名字，
这个城的根基写着十二个门徒的名字，
但是那个门的上面呢，那个门是十二颗珍珠、啊、
但这个门呢是十二颗的珍珠、
门的上面呢是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啊、上面是写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这告诉我们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都在这个城里面，
这就告诉我们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都在这个城里面，
都是主的工作的结果，
都是主工作的结果。
我们接下来，
我接下来
那十道城门的次序上呢，有没有属灵的意义？
那十道城门在次序上有没有属灵的意义？
我发现弟兄姊妹也听得很仔细，
我发现弟兄姊妹听得很仔细、
所以问这些问题，
所以问你这些问题。
我们讲到这十道城门在尼希米记第三章里面的记载，
我们看到这十道城门在尼希米记三章里面的记载
是讲到呢，神借着尼希米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个恢复的工作，
是神借着尼希米和他同时代的人恢复的工作。
我们在第一天晚上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呢，这也说明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新约时代啊，主在教会中他要做恢复的工作。
我们就看到主在再回来之前主要做的恢复的工作、
所以有人呢用这个十道城门、来讲到教会历史中主所做的那个工作，
有人就描述到这十道城门呢，就是主在教会里面所做属灵的工作，
就是这样子的讲。我们看见他确实有属灵的次序的，
就这样来看呢，确实这十道城门的次序是有属灵的工作。
今天呢我们离主回来实在是很近了，
今天我们距离主宰回来实在很近、
我想我们应该都在东门的这个经历的里面，
我想我们都大概在东门这个经历上。
今天我们呢对于主回来的真理、已经是非常的清楚，
今天我们对主宰回来这个真理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知道在天主教的时代、他们就不讲，到今天呢天主教他们仍然也不讲主的回来，
到今天在天主教里面都不再不会讲主宰回来，
因为他们讲到呢天主教这个世界的大公教会那就是千禧年了、
他在天主教教会里面他说大公教会这个就是千禧年了。
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对于主回来的真理非常的清楚，
感谢主，我们今天对主宰回来的真理很清楚。
在主回来之前呢，那些预备好的在进入大灾难之前要被提，
那些在主宰回来之前预备好的在大灾难之前会被提，
这叫我们呢我们要爱慕主的回来、
我们爱慕主宰回来，
我们要存心的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要全心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
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他跑完了当跑的路，
好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跑完当跑的道路，
守住了当守的道，
守住当守的道、
打好了，打完了那美好的仗，
打了那个美好的仗、
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
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
不仅是为他，
但是为他、
也为所有爱慕主显现的人，
是为所有爱慕主显现的、
所以我们讲呢，这十道城门呢，就是教会的历史、主所做恢复的工作确实是有它次序的，
这十道城门就着教会的历史主的工作确实是有它的意思的。
好，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确实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
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确实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
所以今天我们每天呢，
真是好像活在审判台前一样。
可能我们今天好像就是活在每天活在主的审判台前。
刚才孙弟兄带我们唱那首诗歌，我竟每日希望审判台前的亮光。
正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每日是在审判台前这个亮光。
但愿那日我今天的生活和工作都能耐火。
但愿我们今天的生活工作都能耐火。
好，我想我就简单的回答我范围里面的这几个问题。
我就简单回答我范围的问题了。
弟兄姊妹会不会归心似箭呢？
我归心似箭。
我想我尽快的答啊。
我会尽快答。
希望我讲的话不叫你学忍耐。
希望我不会咁样叫你学忍耐。
这个，因为有一个弟我想大概是一个弟兄提到关于这个方言与灵恩的这个问题。
有题目关于方言与灵恩问题。
好，我想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大家无法避开这个灵恩运动的整个的冲击。
今天弟兄教会没办法离开这个灵恩运动的冲击。
这是可能是在这个世纪里面主的教会在地上这个很大的一个运动。
今天在这个世纪里面，在地上教会里面很大的运动。
可能弟兄姊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的接触。
等你们到时候都碰到的事情，
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里面会有一些的困惑在里面，
所以在我里面造成的困惑
特别关于方言的问题，
特别关于方言的问题
其实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这个灵恩运动，
我很早的时候接触过灵恩运动
1960年左右的时候
1960年的时候，
到1966，我特别在1966的时候，我在台湾，那么，初次听到了这个所谓灵恩运动。
在1966，我在台湾的时候，听到这个灵恩的运动。
那个时候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人提到所谓关于方言的问题。
在弟兄姊妹当中提到关于方言的问题。
我因为年纪轻所以很好奇。
当时年纪轻所以很好奇。
因为从来没有听我们中间的弟兄们讲过什么方言的。
因为在我们弟兄当中没有听过讲方言。
所以忽然之间有了这个方言的这个事情出来
了。就忽然间就有这个方言的事情出来了。
所以也引起我的兴趣的。
就引起我兴趣。
因为那时候我刚出来侍奉主。
那时候我刚出来侍奉主，
那个时候还没出来侍奉主，快要出来侍奉主了。
那时候快要出来侍奉主。
那么对属灵的事情呢，凡是我听见了，我都很渴慕。
凡是属灵事情听到我都好渴慕。
那我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姊妹，
我当中有一位年长的姊妹，
在这一方面那个时候带领一些弟兄姊妹在追求。
当时去带领一些弟兄姊妹追求，
所以我里面很困惑，我不晓得这到底是什么。
当时我里面很困惑，不知道你是咩东西。
那么以后呢，我们碰见了加拿大的一位宣教士。
之后我哋碰到一个加拿大嘅宣教士。
那么他也在这一方面呢，给我们有很一些的交通。
就在呢方面俾我哋有啲交通。
所以引起我里面呢，一点点渴望希望能追求也有方言的经历。
引起我里头有一个渴望去追求有方言的经历。
不过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呢，我很好像很困难。
经过好长的时间，我发觉好困难。
他们给我按手
他们俾我按手。
这么按，那么按。
咁样按。
按了好多次。
多次按手。
他们一按呢？
一按呢？
我都觉得我人很清醒。
我都好清醒。
他怎么按我也说不出来。
点样按？都冇乜改变。
有人告诉我说你孙弟兄，你看你那个时候我们年纪轻的祷告很冲这个灵很冲
当时年纪轻都祷告很冲。
他说像你这样很容易就会说方言。
你的情况应该很容易讲方言的不？
结果呢很困难。
但结果呢很困难。
那么后来我那么读圣经
后来我读圣经，
我就发现在圣经里的确有提到方言的问题。
圣经里的确有讲到方言的问题。
那么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特别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主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了。
主的话很清楚跟我们讲，
这个方言呢是圣灵所赐的九种恩赐的之一。
方言是圣灵所赐的九种恩赐之一，
这个被称作是圣灵的恩赐。
你讲到圣灵恩赐，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懂不懂什么叫做灵恩呢？
你明白什么叫灵恩呢？
这个灵恩就是讲到圣灵所赐的恩赐，
灵恩就是圣灵所赐的恩赐。
所以我们想今天讲灵恩运动，所以他们就注重圣灵所赐给的恩赐。
灵恩运动就是注意圣灵所赐的恩赐。
那么这个方言呢是圣灵所赐九种恩赐之一，
这方言是圣灵所赐九种恩赐之一。
所以至于说今天到底还有没有方言呢，
至于我今天到底有没有方言呢，
那么很简单，
很简单。
那么有没有圣灵呢？
有没有圣灵呢？
有圣灵就有这个恩赐在嘛，是吧？
有圣灵就有这恩赐在，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嘛，
一个简单逻辑。
因为是圣灵赐给人的恩赐，
因为圣灵赐给人的恩赐，
所以这九种恩赐都在圣灵里面，
这九种恩赐都在圣灵里面。
只要今天圣灵还在，
今天圣灵还在，
那么这个恩赐就在那里，
恩赐就在这里了。
那么请弟兄姊妹哈，和我一同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一句话希望青年弟兄姊妹能够牢记，
请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句话我们一起读
第七节
第七节，
十二章第七节，
十二章第七节，
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请你特别注意这个显这个字，
我特别留意这个圣灵显，这个显，
这个英文就是 manifestation，
英文就是 manifestation。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呢，恩赐都在圣灵里面，
恩赐都在圣灵里面，
而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
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那么这个恩赐也在我们里面，
就恩赐都在我们里面。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显与不显的问题。
问题在于显与不显的问题，
就圣灵要不要把它显出来，
圣灵要不要显那个恩赐。
圣灵如果不显的话呢，
如果圣灵不真心显出来，
恩赐就在里面，
恩赐还在里面，
没有表现出来，
没有表现出来，
是不是？所以这个显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所以这个显这个字眼我们留意很重要，
并且呢这告诉我们是圣灵把它显出来的，
跟我们讲是这个圣灵是圣灵显出来的，
所以这个主权呢在圣灵，
主权在圣灵。
所以今天呢有一些灵恩的聚会啊，
今天有灵恩的聚会，
他们常常讲你看我们有这个恩赐你们没有啊，
他就说我们有这个恩赐你没有，
你知道这个话是不合逻辑的，
这个说话不合逻辑。
是圣灵是住在你们里面，圣灵也住在弟兄姊妹里面，对不对？
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也住在其他弟兄姊妹身上。
只是一个问题，显与不显的问题。
这问题在于显或不显的问题。
有的没有显出来，
有的没显出
来。为什么没显出来呢？
应该没显出呢？
没有这个需要，
因为没那个需要。
有这个需要，圣灵就把它显出来。
有的时候，圣灵才会这样显出。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些圣灵的恩赐不是握在人的手中的。
所以圣灵恩赐不是握在人手中。
不是我们人来支配这些东西。
不是由我人。支配这个东西，
所以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们有时候他们在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灵恩派的弟兄姊妹来追求这些东西，
好像这个握在人的手中啊，
就好像这些东西握在人的手中。
讲啊讲啊，你为什么不讲啊讲啊，
就用人的意见，你讲啊讲啊，
这个很可怕，
这样很可怕的，
要让圣灵来显，
我们要由圣灵来显。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了这个认识，你有这个爱慕， 你好好祷告，
所以你有这样认识，这样爱慕，你好好祷告，
让圣灵呢在你里面自然把它显出来，
让圣灵在里面
九种恩赐都可以显，
九种的恩赐都可以显。
那么神为什么要借着圣灵把恩赐给我们呢？
因为神借着圣灵将恩赐给我们呢。
请我们记得，
请我记得，
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就是为要叫我们更多得着基督。
圣灵显要神恩赐，为给我们更多得着基督。
因为在神儿子里面的丰富实在太多了。
因为神儿子里面丰富太多了。
我们这个人很复杂，你知道
吗？我这个人好复杂。
个人有个人不同的难处的。
每个人有个别的难处。
所以圣灵有九种的恩赐，可以帮助我们在各样不同的情况中来得着基督。
所以圣灵有九种恩赐，帮助你在各种情况里面得着基督。
所以圣灵给我们恩赐不是用来表演的。
所以圣灵恩赐不是表演。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很小心分别这件事情。
所以只要你有爱慕的心，
只要有爱慕的心，
你好，学习等候主，让圣灵在你身上来显明。
或者等候主让圣灵在你身上显出来，
那么自然的到一个需要的情况中，这个恩赐会显出来。
有需要的时候，这个恩赐就好自然显出来。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有这么信心。
因为今天呢，也有的弟兄姊妹因为反对这些东西，
根本也要等这么反对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就说呢，这个方言是头一个世纪的东西，
就说这个方言头一个世纪的东西，
为了应付头一个世纪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有方言，
为了应付头一世纪的情况，所以有这个方言。
现在时代过去了，
现在时代过去，
所以这就所谓的时代论，
这个就是时代论，
就说呢这个东西只是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有，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说这件事就是当时时代有，现在的时代没了。
我们就讲这个也不合逻辑，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也不合逻辑。
我们讲说圣灵的恩赐是在圣灵里啊，
我们说圣灵恩赐在圣灵里，
今天圣灵还在这里，
今天圣灵在这里，
当然这个恩赐也在这里，对不对？
当然这个恩赐都在这里，
所以问题在于显与不显的问题，
问题在于显出或不显出，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把它弄清楚，
所以在主的话里面拿清楚仔细。
那么有人讲说，那么方言呢，是不是有的人是假的方言呢？
哎，有人就这么了，方言还没有假的方言呢？
那么有的是真的方言呢？
有真的方言呢？
弟兄姊妹，什么叫真方言？什么叫假方言呢？
什么叫真方言？什么叫 假方言呢？
这个我们很难分辨，
我们很难分辨的。
很简单，
很简单，
神听的就是真方言，
神听的就是真方言，
神不听的就是假方言，
神不听的就是假方言。
因为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这里啊，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
十四章第二节，
第一节，
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的。
那些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
所以这个很简单，不是我们人的问题，
不是我们人的问题，
这是神的问题，
是神的问题，
让神来分辨就好，
就让神来分辨这个方言。
你我 不需要去分辨，
我们根本不需要分辨。
所以我们不要哈，到时候就说哎呦他这个假方言那个真方言，你千万不要去讲，又不是对你说的
啊。所以你不要在那做分辨的，这个真这个假，因为这个方言不是对你讲的。
我也知道一些弟兄们听见别人假方言很气愤，
有弟兄听到人说讲方言就 很气愤。
其实你不需要气愤，
不需要气愤，
因为他是对神说的，
因为方言是对神讲
的
又不是对
你
讲，所以你不需要分辨
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主的话很清楚，
主的话很清楚。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
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
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应该拿什么态度呢？
我个人的态度是这样，
我个人的态度这样，
我绝对相信灵恩，
我绝对相信灵恩，
但是呢我是拒绝灵恩派，
但我拒绝灵恩派。
我们要把灵恩的经历跟灵恩派要做一个区分，
我们将灵恩的经历和灵恩派有区分。
灵恩是圣经中讲的，
灵恩是圣经里面讲的，
我们不能拒绝主的话的，
我们不可以拒绝主的说话，
对，我们应该有个爱慕，
我们有个爱慕。
但是灵恩派今天太多的做法远离圣经的话语，
但是灵恩派的做法和态度是远离圣经的，
很掺杂的，
是很掺杂，
有真有假，
有真有假，
也不能全部都是假的，
也不能全部假，
有的东西呢是真的是很掺杂，
但是实在很掺杂。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 弟兄他就讲到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个牧师啊。
有等于讲到佢有个好好朋友系一个牧师。
这个牧师就跟他讲啊，
呢个牧师朋友咁讲，
就有一天早晨我在刮胡子的时候啊，
一朝早剃须嘅时候，
忽然主耶稣站在我旁边，
忽然主耶稣企喺旁边，
他说我就一面刮胡子一面跟主耶稣聊天，
一路剃须一同主耶稣倾偈。
这个弟兄啊，心里面就一个问题。
你突然听到就心里面有问题了，
很简单，
很简单。
他说主耶稣如果站在你旁边，你胡子还刮得下去吗？
接着跟你旁边就开始收，
你看就有这很多奇奇妙妙的东西出来
了，太奇妙了。
我想我不需要讲太多，这个要讲多的不得了啊，
太多了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啊，对于灵恩派他们所走的路，我们要有很多的保留。
灵恩派走的路我们 要保留，
要有分辨，
要有分辨。
那我鼓励青年的弟兄姊妹们，
我鼓励青年的弟兄姊妹
一定要把主的话把它读清楚，它
一定要将主的话读得清楚
啊，并且呢在主的话语里面能找到那个最正确的解释。
如果在神的话里面找到最正确的解释，
这个功课留给你们做啊，
这个功课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呢我们不要随着自己的情感，随着自己的感觉随便批评随便论断，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情感随便批评，
碰到属灵的事我们总是需要有点敬畏主的心，
碰到属灵之事，我哋要有敬畏主嘅心。
我想这个问题呢，我就只能答到这里。
问题呢、这个问题就答到呢度。
时间到了，
时间到啦，
要吃饭了，
要吃饭啦、
啊，不吃饭了，今天中午不吃饭。不吃饭的话，学校要有定规时间，我们要什么时候离开的，对不对？
点样确定？
三点钟啊？哦、我听他比这样子，啊？
还有？
还有，好几条呢。哎，好，我这个问题啊，简单答一下啊。那进到大学里面有不同的基督徒团体向基督徒新生招手，如何分辨这些团体是否走在对的路上？
入大学呢，有不同基督徒团体向基督徒新生招手，怎样去分辨这团体是不是在对的路上？
可否 指出一些不对路的团体？
可不可以指出不对路的团体的名称？
这个后面这个问题我不会答。
后面的问题我就不
会答。前面的我有一点建议啊。
前面那方面我有一点建议。
当我们进到大学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进到这间大学里面，
我们会碰见很多其他不同团体的基督徒。
我们碰到不同团体基督徒。
凡是重生得救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
凡是重生得救的都是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都应该爱他们。
我们都应该爱他们。
都应该跟他们有交通。
都应该跟他们有交通。
我要有的时候他邀请你去他的团体去交通，不是说不可以去。
有时候邀请你去那里有交通，我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请我们守住一个原则。
但要守住一个原则。
我们不加入这个组织。
我们不加入这个组织。
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有交通，但是不加入他们的组织。
可以有交通，但不加入这个组织。
我们晓得在学校里面所有这些团体都是工作。
在学校里面所有团体都是工作。
我们所要追求的是教会生活。
我们追求是教会生活，
因为神的心意在教会生活，
因为神的心意在教会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有点交通，
所以同他们有交通，
我们也可以爱他们，也可以来往，
可以爱有来往，
不要加入他们的组织，
但不要加入那个组织。
我们要好好的回到教会里面过教会生活，
我们好好的在教会里面过教会生活。
即使将来你们有机会留学到美国去或者到欧洲去，
有时候你留学去欧洲，去澳洲，
你在学校里面是可以跟他们有交通的。
你学校里面可以同他们有交通的。
但是你还是需要重视所谓教会的生活。
但是你还需要我们重视我们所说的教会生活。
我想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原则提醒一下。
我想这个有简单的原则在这里提提。
那关乎直路可否多举一些例子说明？
关乎直路。关乎直路可不可以多讲一些例子？
那你们真是不要吃饭了，我看。多举一些例子，那真是要另外开个特别聚会吧。
我们这个另外特别聚会了。
不过我想我们举圣经的例子好了。
圣经的例子
啊，简单的说，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彼得有个失败。
刚才提醒提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彼得个失败，
保罗就明讲说那些犹太人跟着彼得一同装甲。
保罗就说这犹太人和彼得一起的装甲，
甚至巴拿巴也水火装甲。
甚至巴拿巴都一起的装甲。
那个什么叫装甲？
那个装甲
呢？变弯曲了，对不对？
就说弯曲了。
因为神的恩典在这里，你和外邦的信主人在一起吃饭，这是很美的事情呢。
因为神的恩典在这里，外邦人与信主外邦人一起吃饭是主的恩典。
为了避开了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教里面信主的这些圣徒们，他们里面的这个反对啊。
为了因为在耶路撒冷来的信徒的这些人的反对。
彼得呢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
彼得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
那么他想要避开这个情况。
他就想要避开
这个情况。但这个避开呢，
还有你避开呢？
这个弯曲的事情，
那个弯曲的事。
所以呢，保罗在那个时候就当面起来指责。
所以当时保罗就起来当面指责。
在那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保罗是走直路的。
那件事我们看到保罗走直路。
保罗不愿意走弯曲的事，弯曲的路。
保罗不走弯曲路。
但是呢，这也并不代表这个保罗就比彼得强。
这个不代表保罗就比彼得强。
你看这个，到了这个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呢，
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呢，
保罗最后一次回这个耶路撒冷，
保罗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
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弟兄们就欢欢喜喜的把他接待了，
弟兄姊妹欢欢喜喜将他接待了，
这里第二天就有麻烦了，
第二天就有麻烦了，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长老们都在那里，
那么保罗在那里有点交通，
保罗在那里有点交通，
对，他们也很好，你看他们就听见了，大家把荣耀归给神，
他们听见就将荣耀归给神，
弟兄姊妹其实呢心里面有问题，
其实心里面有问题的，
那么后来呢这个雅各就说话了，
后来雅各说话了，
他们就对保罗说，
他对保罗说，
兄台啊，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兄台啊，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刚刚才听见他们在外邦做的工，他们在把荣耀归给神，马上回头过来了，就律法来了，
刚刚就话喺外邦人当中，神兴起功，转头就讲律法又嚟啦。
他说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外邦人，在犹太人、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行规条，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喺廿一节嗰度，你们听见人说你们教训一切外邦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遵行规条，众人必听见你来了，怎么？
正可更可怕是，
更可怕的
他说你呀、就照我们的话行吧，
你照我的话行吧，
然后呢就说我们这里有四个人呢，你就带他们到圣殿里面交规费，那么、去做洁净的这个规矩，
就那四个人你带他们去殿里面交规费和去做洁净的事、
给他们剃头，
没有剃头，
他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
所以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的事都是虚的，
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这个不得了了。
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这件事，不得了了。这里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保罗服侍的主这么长久的时间，
保罗服侍主这么长的时间，
在外邦一直传递基督的恩典，
在外邦直传递基督恩典，
到这个时候，
到这时候呢，
在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压力底下，
在犹太教强大的压力底下，
你看保罗应该走直路的，对不对？
保罗应该走直路的，
结果呢？
结果呢？
二十六节呢说，
二十六节这么讲，
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节期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
第二六节嗰个就系保罗就带着嗰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同行行洁净嘅礼，进了殿，报名洁净嘅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个人献祭。
弟兄姊妹，可见呢，走直路不容易啊！
弟兄姊妹，走直路唔容易嘅。
连保罗这样的认识，
连保罗有咁深刻嘅认识，
这样的经历，
咁嘅经历。
在这么一个强大的力量底下走了弯曲的路，
在这么大力量的底下都走弯曲的路，
不幸好我们晓得 主怜悯，
很多我们晓得主是怜悯的，
伸手所以有了难处出来，
主是伸手就有难处出来，
所以今天呢我们能走直路是神的怜悯，
今天我们可以走直路是主的怜悯
啊！你不要从这次聚会完了之后你拍胸脯哇，从此之后走直路，
你不是只有拍手那个勇字就说走直路，
这个如果没有主的怜悯这条路不容易走的
啊！如果没有主的怜悯这条路不容易走
啊！所以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今天这条路是遭受仇敌何等的破坏何等的攻击，
先给我看见这条路仇敌是倾全化去破坏和攻击，
所以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和怜悯，
所以主特别恩典怜悯。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他可否举一些在奔天路的青少年的见证作为激励？
奔天路的见证给青少年的激励。
感谢主啊，这次参加聚会的人都在奔天路啊。
现在参加聚会的人都在奔天路了。
那如果你没有心奔天路你也不来了，对不对？
如果没心的话就不来了。
所以呢你要知道见证嘛，看看这些就行了。
好，再俾支激励作你见证。
不，当然感谢主了。
感谢主。
我们在前面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中间，的确发现一些这些真正走天路的人了。
前面弟兄们亦都发现有啲系真正走 天路嘅人。
我想我们最清楚认识就是我们前面的尼托森弟兄。
我相信就是前面嘅尼托森弟兄。
19岁开始蒙恩得救。
19岁开始蒙恩得救。
23岁就开始写属灵人这本书了。
23岁写属灵人这本书了。
26岁3年把它写完了。
26岁咁就3年时间就将写完啦。
我的弟兄实在是一个奔天路的人。
我哋实在奔天路嘅人。
从一蒙恩得救开始就开始在奔。
一蒙恩开始就喺度奔。
你知道印度的巴克信弟兄也是。
印度巴克信。巴克星弟兄都是
头一天蒙恩，
头一天蒙恩
就一口气读了13章的圣经啊！
他一口气读13章的圣经，
刚蒙恩得救就
刚蒙恩得救，
那个里面就开始爱慕主，到最后把主的话那个牢记在心，记到一个地步啊，旧约圣经都不需要看，很熟的
啊，将神说话牢记在心里边，搞得圣经非常的熟
啊。所以江弟兄哈。他说呢，我到了印度啊，弟兄们祷告我都跟不上。
江弟兄就话我去到印度啊，同弟兄祷告我跟唔上。
哎呦，我想江弟兄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祷告都跟不上，这是什么祷告？
江弟兄喺嗰度嘅祷告都跟唔上，呢个咩祷告嚟咧？
因为他们的弟兄姊妹都在那受他的影响。
因为嗰度弟兄姊妹都受佢影响。
他们的祷告怎么祷告呢？
佢祷告点样嘅咧？
主耶稣啊，求你实现耶利米书第几章第几节？
主耶稣求你实现耶利米书嘅第几章第几节？
以赛亚书第几章第几节？
以赛书第几章第几节？
以西结书第几章第几节？
以西结书第几章第几节？
所以难怪江弟兄也跟不上，
难怪江弟兄都跟唔上。
因为他这个你不知道是这个经文是什么呢？他们就这样祷告的。
因为你不知道经文的内容，或者想不起那个内容，你就跟不上了。
感谢主啊！这些年在中国、在印度，实在兴起一些弟兄们在主的道路上往前。
神在年间在中国、在印度兴起这些青年人来这样追求在这条路上。
这些例子很多了。
这些例子很多了。
那么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了。
一个基督徒有刚强的灵会看见什么表现是怎样的？所以你提过主在我们里面显现能叫灵刚强，但我们应怎样学习才叫灵得刚强呢？最后怎样才能常常用灵去侍奉叫人得造就？
就讲到刚强灵里面刚强的事，就是太多太猛。
我们讲过主在里面的显现和圣灵在里面的工作能使我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
是我们讲主的显现和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就有这个刚强光景。
所以认真的讲基督徒的路是里面的路。
认真讲基督徒的路是里面的路。
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弟兄们的这个就讲说基督徒啊是练内功的不是练外功的。
基督徒是练内功不是外功。
因为我们有中国功夫啊，有的功夫是练外功的，有的练内功的。
中国功夫有外功有内功。
的确弟兄姊妹好像我们用外面的话很难解释对不对
这个用外面的说话很难解释。
但是你我都清楚。
但是你我都清楚。
你得救圣灵就在你里面对不对
你得救圣灵就在你里面了。
是不是这样的呢
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很简单。
很简单。
那么你就好好的读主的话。
好读主的说话。
你要有爱慕主的心。
爱慕主的心。
让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
让圣灵在里面引导你。
当你的灵能与圣灵呢有更多美好的配合的时候，
当你的灵与圣灵更多美好配合的时候呢，
你的灵就是刚强的，
你的灵就是刚强的了。
这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
啊。就是保罗所讲，神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
那么今天呢，基督徒要知道，在侍奉上啊，最重要的是用灵来服侍。
咁基督侍奉最重要系用灵嚟服侍。
事物呢？事物是一个附带的东西。
事务系附带嘅东西。
或者呢？事物呢？是让我们来学功课的。
系我话事务系让我哋学功课。
让我们在主面前来学习的。
喺主面前学习。
所以事物的好坏的东西呢？那个是次要东西。
事务做得好坏系次要嘅东西。
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人的灵。
最重要你里面的灵。
那我怎么用灵来服侍呢？
咁你讲点用灵去服侍呢？
很简单。
好简单。
你不会，我也不会。
你唔识，我都唔识噶。
那么谁会呢？
边个识呢？
跟着圣灵你就会了。
跟着圣灵你就识啦。
所以你顺着膏油啊。
你顺着膏油。
我常常讲，弟兄姊妹进入教会服侍的时候。
进入教会服侍的时候呢？
一件事情，你脑子里面不是充满着事物。
第一件，你脑海里边唔系充满事务。
第一件事情，你来到主跟前安静。
你第一，你要嚟到主面前安静自己，
预备自己，
预备你自己，
让圣灵在你的灵里面呢，先给你有带领。
让圣灵在里面先给你有带领。
许多时候圣灵带领都叫你里面先有享受。
好多时候圣灵带领给你里面先有享受。
当你灵里有享受的时候，
当你灵里面有享受的时候，
那么你在侍奉上服侍的时候，
你侍奉上的服侍呢，
圣灵会引导你的灵，
圣灵就会引导你的灵。
所以的确在教会的侍奉上面，
的确教会侍奉里
面，有的人你看摸到只是事物，
有的只是摸到事物，
有的人呢在事物上面叫你摸到灵，
有啲喺事务上摸着灵
啊。我想我这个不需要去举例子说明
啊，喺呢方面唔举例子说明啦。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都学会顺服圣灵在里面的带领。
希望我哋都学会顺服圣灵喺我哋里边嘅带领
啊。我们不是活在聚会的形式啊和这些外表的这些安排里面。
我哋唔系活喺聚会嘅形式啊、安排啊呢外边嘅嘢。
我们需要主的极大的恩典啊！
我们需要主极大恩典
啊！让我们在主面前，这个灵的光景是活的。
让我们里头灵的光景是活的。
今天在地上的教会里面，
今天在地上教会里面，
很多的规矩、很多的事物都是死的。
很多规矩、很多事物都是死的。
你很难去改变这些东西。
你很难改变这个情况。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但注意一件事，
人是活的。
人是活的。
啊，所以就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啊。
曾经讲过例子，
几个例子讲一下就结束
了。最后一个例子就结束了。
我们说那个钢琴是死的，
钢琴呢是死的，
是不是死的？是死的东西，
是死物来的吗？是没生命的。
但是弹琴的人是活的，
但是弹琴的人是活的吗？
对不对啊？这个活的人呢，就弹那个死的东西的时候呢，嘿，弹出美妙的音乐来了。
活的人弹那个钢琴的死物就好美妙的音乐了。
如果钢琴是死的，这个人也是死的。
钢琴是死的，人是死的，
你也弹不出什么美妙音乐出来，
就弹出美妙音乐了。
所以今天呢，不要在教会的外表的事物上这些东西啊，去讲究这个怎么样改变。固然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修正啊，但是不要太多注意摆在这方面。
教会一些事务上外面安排呢，就是固然有时候需要修正、要进步，但
要注意这个人，你这个人活不活
啊？要注重这个人是不是活，
这个才是最关键性的东西。
那个人是最关键的
啊！今天的教会在主面前的见证要强而有力，必须每个弟兄姊妹都跟随圣灵
啊！教会见证要强而有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跟随圣灵，
每一个都是活的基督徒啊！
每一个都是活的基督徒。
也求主用这些话帮助我们。
求主用这话帮助我们。
结束了。
好，就结束了。
好，怎么样？还有没有？祷告一下吧，好不好？好，我们祷告一下。主啊，我们谢谢你让。